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继续看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里面，我们看到第七个异象，有七个异象，第七个。那让我们听众朋友先来复习一下啊，我们所看到过的异象。现在听众朋友很有耐心看这个异象，我们就看到在每个异象里面都有一个重要的信息要告诉我们。第一个异象，先知看到什么呢？看到番石榴树下骑着马的人，第一个异象。第二个异象，先知撒迦利亚看到四个角，第三他看到四个匠人，第三个异象。第四个异象，他看到拿准绳的人，这是第四个异象。第五个异象，他看到约书亚和撒旦，约书亚和撒旦。第六个异象，他就看到大卫的后裔啊，大卫的后裔，以及七眼，有七眼的石头。听众朋友，一二三四啊，前四个意象意义是什么呢？乃是预言关于神的救恩，是针对以色列百姓，他们会脱离巴比伦的奴役跟压迫。这些意象当然也指向将来末后的日子，就是世界末日末后的日子。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将要怎么样？以色列百姓，神的选民将要再一次的分散到世界的各地，就像今天的情况一样啊。今天虽然以色列百姓已经复国了，再一次的分散到世界各国。那个时候世界末日的时候啊，主耶稣就再来的啊，主耶稣要再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回归，再一次的回到以色列这个地图，真正的回到他们回到自己的以色列这个应许之地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看这个，继续看这个第五第六个异象是什么呢？第五第六个是明显的要说明啊，是预表啊神的真正的救恩。所以第五第六个象预表神的救恩。那么我们就看到第五个异象，神就把大祭司约书亚把他的污秽的衣服把他脱下来，给大祭司约书亚换上一个干净的衣服。那这什么意义呢？这个意象就是说明了神要使以色列百姓脱离罪恶，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就像以色列百姓，因为大祭司约书亚的污秽的衣服脱下，就是说明神要使以色列百姓要脱离他们的罪恶，他们要离开罪恶。如果他们以色列百姓继续犯罪，不离开罪恶的话，那么神不会使用这个国家，不会用使用他们做神的器皿。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必须要被神洁净。当然以色列百姓不可能靠着自己能洁净自己，他们自己怎么能够洁净自己呢？所以任何的包括宗教的仪式形式啊，这些仪式今天很多人看重仪式，宗教仪式的本身并不能够洁净他们。因为洁净一个人怎么能够得洁净呢？以色列百姓怎么能得净呢？要从上面来的能力，神才能够自己才能够洁净我们。我们现在引用一个重要的经文，以赛亚书一章八节。以赛亚书一章八节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为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感谢神啊，神自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预备为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信主人预备了救恩。请翻到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新约的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这样说，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啊。今天我们基督徒怎么能够救恩得到救恩呢？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了。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说，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 无瑕疵、无玷污、羔羊之血啊。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看到了这个救恩啊，洁净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洁净呢？洁净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意思啊。救恩啊，洁净就是我们得到救恩了。在另外一个经文，在提多书三章五节，提多书三章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感谢神，提多书三章五节也很重要的经文。所以听众朋友，现在我们都知道，看见大祭司约书亚已经被神自己洁净了，所以现在大祭司约书亚已经可以准备要服侍神了。你们是不是大祭司现在可以服侍神了？但是听众朋友注意，这个时候还没有，他大祭司约书亚啊还没有准备好来服侍神。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啊，这个为什么我这样说的，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个很重要，接下来我们要看金灯台的意象。这个意象就是告诉我们大祭司约书亚他怎样执行大祭司的职分啊。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开始侍奉啊。我们现在看撒迦利亚书四章一节啊，我们进到撒迦利亚书四章一节，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听众朋友，我再提醒你，先知撒迦利亚他领受这个意象的时候，他脑筋很清醒，他不是在梦中。撒迦利亚先知已经看过了让他很惊讶啊，惊讶这个意象。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先知撒迦利亚他因为他很疲倦的工作的时间很长，现在也许他很需要休息一下，所以先知撒迦利亚领受到第六个意象的时候，之后领到第六个意象，他想打瞌睡了，好像要睡觉了。那么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天使就把他叫醒，要他醒过来，要撒迦利亚先醒过来，因为神给他的意象不是在梦中给他的意象，神要他很清楚的看见这个意象是什么，是他清醒的时候要很清楚的把这个意象告诉他啊。我们继续看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二节，撒迦利亚书四章二节，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灯有七个管子啊。我把撒迦利亚书四章第二节再念一遍，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灯有七个管子。现在我要解释这节经文什么意思。撒迦利亚书四章二节，听众朋友也许还记得，会幕了，在会幕当中那个圣所就放了有一个七盏灯的一个灯台，后来呢他们就把这个七盏灯的这个灯台呢放在圣殿里面，已经有了圣殿了，以前开始是放在会幕当中。那么这个灯台象征什么呢？就是象征着以色列国，所以以色列国啊，他们的象征什么是用灯台来象征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徽也好啊，就是灯台。圣经中还有啊其他的东西来象征以色列这个国家啊，譬如说听众朋友也许你可以回忆啊，灯台金灯台象征以色列这个国家，然后还有什么燃烧的荆棘也可以代表以色列国，葡萄树也是，橄榄树也是，但这些都是什么？那代表以色列国家。那么这里啊，这里是用七盏有七盏灯的这个灯台来预表啊，说明以色列的国家。那么我们这开始在会幕里面啊有这个灯台，后来再放在圣殿里面，七盏灯的灯台啊是一个很美丽的这个圣器啊，属于归耶和华为圣的这个圣器，圣洁的圣器，器皿的器啊，最圣洁的美观的一个圣器，是用纯金打造的啊，是手工的纯金打造的。那么这些打金的工匠比萨列就是最出名的一个制造金灯台的人，工匠很厉害。金灯台它的主干左右两边就有三盏灯啊，三盏灯，那么每一盏灯上面的顶端啊都有一个灯座，看起来像一个杏花哈，绽放的杏花一样，看起来很美丽。那么由大祭司来负责管理灯台，然后由大祭司也负责点燃灯台，他是点燃这个灯台上的灯。 那大祭司要随时注意里面要有足够的油啊，也很重要。而大祭司还要捡那个灯芯那个蕊，注意这个灯芯是不是能够继续的燃烧着啊，千万不要让灯芯这个冒着出黑烟了。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就看到讲到这种灯的时候啊，就我们看到主耶稣就出现了。主耶稣因为什么？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出现了？因为主耶稣也是大祭司，他就是行走在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灯台之间。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就借着灯台这个预表来警告他们，警告这亚细亚的小亚七个教会，如果他们没有向神认罪悔改的话，神就要把他们的金灯台把它挪走的。这是在启示录里面，主耶稣是行走在七个灯台之间啊，在教会的灯台之间，主耶稣行走就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悔改，主耶稣要挪走这个金灯台。那结果后来听众说，你们知道吗？事情果然发生了。所以今天土耳其，以前小亚细亚就是现在土耳其地区，原来七个教会就在那里有教会的，但是现在那里变成什么呢？已经变成一个废墟了。所以听众朋友啊，所以我们今天仍然要记得，主耶稣是天上的大祭司，也会关闭了一些今天如果一个教会不传福音的教会。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修剪灯蕊的，主耶稣修剪这个灯不发光的灯，主耶稣会使那个教会关闭教会啊。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工作，一方面是修剪教会的灯蕊，另外呢，主耶稣一个工作什么呢？就会关闭教会的神啊，关闭教会的主。所以听众朋友，当我们看到撒迦利亚这个意象当中啊，我们在跟听众朋友解释，灯台代表什么呢？撒迦利亚意象灯台代表以色列国，那么也说明了在末后啊，就是未来的日子，末后的日子，那么我们知道啊，神透过先知预言，以色列百姓、以色列国将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人。所以感谢神，将来在末后的世代，以色列国啊，以色列国百姓将会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人。所以因此要加上啊，所以这个每盏灯，后来又我们知道这个上面每盏灯啊有一个装油的碗啊，就七个管子是装油用的，这是后来加上去的。最初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百姓的历史，最初摩西奉命造金灯台的时候并没有这个七个管子啊，那个还没有这种设计。后来啊，加上这个碗啊，这里所的这个上面有一个装油的这个碗，那么是做什么用呢？就是做除油啊，把那个油啊储藏在碗里面，使这个从碗里面呢，可以油可以流到这个灯里面，流这个油可以流到这个灯管里面。那么这个意象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属灵的意义，什么呢？油代表什么？听众朋友，油其实最重要的什么？是油。那么这个灯台到底代表什么呢？灯台啊，我听众朋友，灯台代表什么呢？代表耶稣基督。装满了油代表什么？这个油代表什么呢？代表圣灵啊。我们说这个比喻很好，灯台代表就是耶稣基督，装满了油，这个油这个灯啊代表什么？代表圣灵。所以有位圣经学者这样就分享啊，他这个说得很好，他说代表圣灵的就是油，光发光的灯啊代表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说，油啊就是预表圣灵，就代表说神的圣灵，发光的灯就代表耶稣基督啊。所以在会幕里面发光的灯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就是世界的光啊。所以在会幕里面啊，旧约的会幕这个灯台最能够预表啊耶稣基督，因为他是世界上的光啊，这是很奇妙。那么我们继续说明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听众朋友你回想一下，当主耶稣啊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主耶稣怎么样对门徒说了什么话呢？在约翰福音16章13-14节啊，说了很重要的话。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对他自己的门徒说，他会差派圣灵来到了。约翰福音16章13-14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那再回到先知撒迦利亚说，这个灯台它有支柱，灯台必须要有支柱，那么灯有支柱，所以让这个灯能够发光。光是做什么呢？乃是彰显出这个灯台的啊，这个美丽跟荣耀啊。这是给听众再提醒你，灯台的是灯的一个支柱，有灯台，对不对？灯做什么呢？发光。那么光是彰显什么？彰显出灯台的美丽跟荣耀。这里就可以告诉我们说，所以特别刚才引用了经文说，圣灵啊，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圣灵做什么？圣灵从来没有彰显自己啊，不是圣灵自己发光，因此圣灵从来不彰显自己，乃是什么？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彰显耶稣基督的啊美丽。这是听众朋友啊明白的。我们继续看撒迦利亚书四章三节，撒迦利亚四章三节，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注意这什么意思？在撒迦利亚的时代，那么有两个人，可以说可以，他们是橄榄树，橄榄树的代表。第一个代表橄榄树是什么呢？就是大卫的后裔所罗巴伯啊，所罗巴伯，大卫的后裔所罗巴伯，他是代表橄榄树之一。另外一棵橄榄树代表是谁呢？就是大祭司约书亚。所以大祭司约书亚跟所罗巴伯，他们两个人都代表是橄榄树。那么他们这两个人都成为什么？神手中的重要的器皿。借着这两个人，让他们成为神的见证人，光照啊，像亮光一样照在以色列国，就成为光，照亮以色列国的光啊。这两个人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橄榄油预备什么呢？预表什么呢？橄榄油，听众朋友想想看，橄榄油预表神的圣灵。橄榄油是金色的，颜色是金，也用金色的油来形容。那么接下来啊，我们看撒迦利亚这个预言里面呢，给我们看到，要记得听众朋友，将来大灾难时期会应验一件事情。那现在我们看，有一件事情，将来的预言会在大灾难时期应验的，请看启示录十一章三四两节，启示录十一章三四两节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的面前的。注意这启示录十一章三四两节，念一遍。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在大灾难时期，地上不会有很多见证人，神的见证人呢，不会有很多的见证人，因为敌基督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他靠着魔鬼撒旦的势力阻止世界上所有的，把他口啊都封住了，阻止世上其他的见证人。只有这两位见证人是例外，特别在大灾难的时期，神要暂时收回他自己的手。神又说他要为神为自己的缘故，他留下见证人。那么在这个那段大灾难时期啊，只有两个见证人。那么我们不知道这两个见证人是谁啊，所以有人猜想说这两个留下两个见证人，可能一个就是以利亚啊，一个可能就是以诺啊，或者说啊，除了以利亚之外，或者是有摩西，或者施洗约翰，或者其他的人啊。所以听众朋友，不管留下了见证人，这两个人见证人是谁并不重要，但是神会有两个见证人在地上，那么他靠着圣灵的大能，他会把真理说明。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啊，在撒迦利亚时代啊，虽然是一个很困惑的时代，很难处的时代，神就使用了所罗巴伯跟约书亚两个人做神的见证人啊。所以我特别提醒听众朋友，重复在撒迦利亚的意象当中，就是说明了，把这个意象啊，我们把这个意象啊放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们就看成了一幅非常美丽的救恩的一个图画啊，神的救恩的图画，救恩的历史。那么在这里意象当中，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看这个意象里面呢，就是其实是透过先知撒迦利亚鼓励那些回归的以色列百姓，神要鼓励这些回归，从巴比伦回归的以色列百姓，鼓励他们。 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被巴比伦帝国俘虏了70年，现在他们已经回到以色列了。那么神对他们很清楚，一切的事情的发生都有神的计划，有神的应许，让他们不要灰心。所以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回到自己的老家的时候，要做什么呢？必须要把他们自己的罪除掉，要悔改，除去他们的罪，让他们跟神之间建立好的关系，让以色列百姓才能够成为神的见证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撒加利亚的异象，那么有些确实已经应验了，撒加利亚书的所预言已经应验了，但是有些异象是指向未来，未来的千禧年时间啊，这是预言才会完全的应验。那么到那个时候，未来的预言是怎么样呢？就指着神有一天会使那些以色列百姓回到以色列这个应许之地，那个时候神会洁净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翻到撒加利亚书13章1节，怎么说呢？他说，撒加利亚书13章1节说，那日必给大卫家与耶路撒冷的居民间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这是未来的预言，当这些以色列百姓被洁净之后，他们就什么，那些以色列民啊，真正的以色列百姓呢，就会成为什么，真正的世界之光。这是神原来对以色列他的选民的心意啊。所以我们在引用生命记32章8节，听众朋友翻到生命记32章8节啊，是一节非常奇妙的经文。怎么说呢？生命记32章8节说，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那这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啊？这些经文不太容易解释，为什么神要根据以色列子民的数目来安置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的理由是什么呢？神要借着以色列百姓成为神的见证人，就要使以色列这个国家，以色列百姓成为神的见证人。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地图，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图。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这个地图是非洲、亚洲、欧洲的世界三大洲的中心点，也是这个三大以色列国是什么，成为这个三大洲的交叉口。那么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成为一个国际问题最敏感的，就是以色列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地方将来会成为神福音的中心。所以我们再引用以西结书5章5节这样说，以西结书五章五节这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它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它的四围。听众朋友，这些经文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要成为神的见证人，所以将来听众朋友，以色列这些百姓，神所拣选的百姓，会在世界各地为神做见证。所以听众朋友，今天啊，我们看到在撒加利亚书看见这个7盏灯台上面有7盏灯，就是什么，象征着以色列国的国家啊。我自己曾经啊，已经告诉听众朋友，我去过以色列的国家，到处看到很多卖那个纪念品呢，就卖这个7盏灯的这个灯台的纪念品。那么这里说明什么呢？就是将来未来的有一天，以色列百姓会按照神的心意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人。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看到他们的历史，在过去啊，他们是非常失败的，他们也犯了很多的错误，也像今天的教会啊，也会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吩咐我们基督徒要把福音传到地极。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今天还有很多地方没有人听过福音，所以感谢神，也借着认识圣经这个福音节目啊，我们能够把福音传遍到全世界。那么我也自己曾经受到从南美洲啊那么一个国家，南美洲一个小国家，他来信写信给我。这个写信的年轻人说，他说他听到这个认识圣经这个教导圣经的节目啊，然后这个年轻人他就悔改信主了。他说他有心愿，在他的家乡他要成为一个传道人，因为他在那里没有其他的传道人，因为他说他在当地他是唯一的见证人。感谢神，这位年轻人在南美洲，这位年轻人听了福音，那么他的信主了，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那么听众朋友，将来我们知道 犹太人虽然在历史上很大的失败，以色列人，但是有一天他们会成为为福音做见证的一个重要的神使用这个国家，所以福音要从耶路撒冷，有一天会从耶路撒冷传出去。在以赛亚书第二章二三两节啊，这两个经文听众朋友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第二章二三两节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与万岭，万民必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是以赛亚书第二章二三节所说的啊，末后的日子，那么耶和华的山必坚立。也做结论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他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听众朋友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欢迎听众朋友啊来信分享，为什么今天的犹太人仍然拒绝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问题是为什么今天犹太人仍然拒绝了主耶稣的福音？欢迎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个题目，你个人感动认为是什么？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